好，弟兄姊妹平安。请翻开到列王记的十四章啊。我知道十四章好像上了一部分啊，但是我们把它接着把它讲完整哦。那么十四章会讲到犹大国啊，犹大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约阿斯啊，这个亚他利亚啊，是亚哈王跟这个耶洗别的女儿，那么嫁到了这个南国来哈，这个犹大国，同时也把巴利的信仰就带到了南国来，那么造成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同时这个亚他利亚也篡了位啊，但是有这一个近前的人就把约阿斯藏了六年在圣殿，还记得这个事吧？啊，那后来耶尔耶大就大祭司啊，那么就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恢复啊，就把亚他利亚给杀了啊，让约阿斯可以来掌坐在王位上啊，以色列的这个坐在大卫王的王位上面。但是这个约阿斯，他是跟随人而没有真正的跟随神，所以当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的的确确就遵照耶和耶大所吩咐的，按照神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啊。那所以国家也蛮好的哦。但是当耶和耶大过世之后，他就整个就往下走，就偏离神了哦。那最后这个约阿斯就被他的臣子把他杀了哦，就杀了。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他的臣子们把这个约阿斯杀了之后，并没有篡位，没有篡位，反而在扶持他的儿子，就是这一边所讲到的亚哈谢啊，亚玛谢啊。那么我们看到十四章这个地方哈，他说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啊，这南国跟北国的王哦，实在是名字都很像。而且是一模一样啊！一会儿是南国的约阿斯，一会儿是以色列约阿斯，我想各位大概也读得昏头转向，所以再一次就把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国的诸王的表啊，有今天在讲义上附给各位啊。那你们在读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表去对参一下啊，可能就比较顺一点哦，才不会被他搞混掉。虽然我知道上礼拜好像也有发这个表啊。啊，这个表比较简单一点哦。上次那个表看了还是蛮复杂的哦，这个可能比较清楚，比较简单一点。哦，那个圈跟叉，圈代表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就是神所中的好王。但这个好有比较好的，也有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好王啊，也有这样子哈。那个叉不用讲，一定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王，那是坏王。那么以色列北国没有一个好王，通通叉有没有？一叉到底有没有？最主要原因是耶罗波安，对不对？很多人都效法耶罗波安，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那个罪，有没有所犯的那个罪啊？就是拜金牛犊的罪啊！所以以色列在一个很深的堕落里面啊。那我们现在看南国哈，那说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国的约阿斯，你看一有约阿斯，约阿斯哈，你大概都混掉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看到那个表啊。他的儿子亚玛谢登位，他登基的时候只有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字叫约耶旦啊，是耶路撒冷人啊，耶路撒冷的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不好？太棒了！行神眼中看为正，如果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出来，代表这是好的啊。但是啊，圣经里面但。可是怎样啊？你要小心了哦，那就要特别注意。不错，他在神眼中的确行看为正的事，但是不如他主大卫。那就想大卫是怎样的一个人？大卫难道一生都不犯错吗？有没有犯错？有啊，犯的错你我都不会犯的，对不对？夺人妻、杀人夫，对不对？每次讲到他就咬牙切齿，对不对？太可恶了，对不对？但是神却给他一个评语，是什么评语？合神心意，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合神心意。我们看到大卫这样的人都可以叫做合神心意，那我们没有大卫那么坏，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 照理说应该可以的嘞。那怎样做才是合神心意？那就是摸着神那个心，他渴望神，对不对？虽然他有犯错，但是一进到继续发觉他真的犯错的时候，他真心悔改在神面前。人就是会犯错嘛？为什么人会犯错？因为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嘛，每个人都是什么罪人嘛？那罪人有一个特征就是怎样？会犯罪嘛？今天不是你犯罪才是罪人哦，不仅仅这样子，而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那犯罪，神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还是会犯错犯罪，对不对？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请注意哦，认自己的罪，不要千万不要认别人的罪，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什么叫信实？说话算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认罪的话，神赦免我们，他说话算话，只要你敢认，神就敢赦。你了解意思没有？叫信实的、公义的。什么叫公义？如果你犯罪，你不愿意认的话，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了解这个意思吧？啊，这个叫做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人不用怕犯罪，但请注意哦，圣经特别讲哦，神的儿女就不犯罪。那时候我犯罪，早上才犯而已，怎么办？那个犯罪，请注意，真正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女就不继续犯同样的罪。你了解意思吗？今天我犯了一个罪，我真心悔改在神面前，神是不是赦免我们的？那请注意哦，我不要再去犯同样的错哦。神已经赦免我，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是怜悯的神，神是乐意赦免我们罪的，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那既然会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这样哦，反正我犯错，我认错就好了，就没事了。但请注意，同样的罪不要去犯。神第一次，你因为你不知道你犯罪了，你知道了，你认错了，神赦免你。但是神不要把神的赦免当作是免费的buffet哈，尽量多吃，千万不要这种想法。今天神爱我们，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不要继续去犯同样的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所以不要再犯同样的罪。大卫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不会犯罪，而是他犯罪肯悔改，他不再去犯同样的罪，他不继续的陷在那个罪里面，他把心回到神面前，他渴慕神。你还记得大卫求一件事吗？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干什么？瞻仰他的荣美。哇，太棒了，对不对？瞻仰他的荣美。大卫有没有说，请我把我放在这个神的殿中的首位，我坐在那个地方瞻仰神荣美？没有，那个位置对他讲不重要，重要那件事是瞻仰神的荣美。今天神把我放在圣殿哪个部分都好，没有关系，只要我在圣殿里面，啊，这是我一生要求的，那是一个渴慕。所以他是合神心意。那你能不能做合神心意的人呢？可以吧，哦，来渴慕神，不要再去犯同样的错，啊，但是你看到他都不如他主大卫，可见他这个亚玛谢他并不是专心的来寻求神的人，他乃效法他父亲约阿斯一切所行。他约阿斯行什么？就是前正后歪，对吧？前面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他就很正，因为耶和耶大会带领他，但是他是跟随人，没有真正跟随神。所以当耶和耶大过世了之后，哎，他不跟随神了，不跟随人了，没有人可以跟了，他也没有学会跟随神，所以他跟随自己走，所以是走歪了。虽然他走歪，他是王，他走歪了，神管教，但是他的百姓，他的这个臣子却没有跟着这个王走歪了，没有，所以他把他杀了，杀了之后扶持他的儿子亚玛谢。但是我们却看到亚玛谢是效法他的父亲约阿斯， 这个代表说他不如他的大卫专心寻求神，他效法他的父亲先正后歪，所以最后的下场还是跟他父亲一样。然后我们往下看，同时呢，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你可以看到南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每次讲到南国这些好王说，哎，等一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什么，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秋坛不是神只是要立他为名的地方，神立他为名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圣城圣殿里面，但是百姓却在秋坛。因为什么在秋坛呢？山岗上的秋坛很方便嘛，我不用跑那么远，对不对？哎，我去 hiking 一下到山上就可以拜神。哎，他们很多时候也是在拜耶和华哦，但请注意，这不是神要的，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在我指定的地方敬拜我，哦。所以当摩西每次来跟埃及法老王的时候讲的时候，他说让我的百姓去在那里敬拜我，到旷野敬拜我，敬拜神，哦，神有指示什么地方敬拜神，那你到那个地方敬拜就对了。而神没有要你去的地方你去了，说真的就像这个秋坛一样，啊。好，第五节，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亲父王的这个臣仆给杀了，却没有致使杀王之人的儿子，就是杀父亲而已，杀那个好像叛变的，那实际上是啊，是叛变啊，没有错了，等于报仇嘛，哈。但是他没有致使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吩咐的，不可因子杀父，也就是说父亲结的怨，那父亲解决，不把他这个仇呢放在他的儿子身上，所以他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是律法书上所定的。所以就可以看到他是遵守律法书的，哎，不错嘛，哦，只是什么没有废去，秋坛没有废去，这个就好像，哎，我遵守交通规则，只是我今天早上看到 stop sign 我就把它冲过去，请问有没有 ticket？ 有啊，对不对？我好像遵守了全部的交通法规，我也没有超速，我没有乱开，只是看到 stop sign， 哎，方便我过去而已。结果被开了罚单。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嘛，对不对？雅各书二章十节在讲义上也给各位，也给各位一个提醒。他说啊，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例子一样？我所有交通法规都遵守了。就是其中一条没有遵守，那我就吃罚单嘛，是不是？那实际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要遵守那就全部的律法你都要遵守，只要一条上没有遵守的话那就是没有遵守。他你可以看到这个亚玛谢一方面好像遵行神的律法，只是那个只是神很看重那个只是神在意的在这个地方，只是你很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哦，所以他等于有两套标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子，哦，所以这个也成为他的一个败笔，啊。再来第七节，我们看到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一万，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铁，直到今日。这边很简短，就用了一节的经文讲到亚玛谢的战机，啊，打以东人，那么杀了他们一万，就是这样子而已。神使他得胜。那在历代志下呢，他就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那讲义上也给各位，啊，在历代志下的二十五章六到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这个亚玛谢啊，用银子一百他连得很多，啊，从以色列招募了十万大能的勇士，他要去打以东。但是觉得自己的兵力好像不太够，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钱，有一百他连得的银子，从北国以色列去募兵，然后招募了一些勇士过来，有十万，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一百他连得有多少，哦，可以招聚十万的，这个战士来。 但是有一个神人，神人就先知了哈，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神人就是神的代言人啊，神的先知来跟这一个亚玛谢说啊，你要跟以色列有所分别，因为神不喜悦以色列，所以你要跟他分别。如果你硬要去，那就自己打吧。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神不要，神不与你同在嘛。你要打，你就靠你的勇力吧，你就靠自己吧，神不会帮助你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哇，这更严重了。你打就打吧，你就靠自己力量去打吧，不管你怎么打，不管你兵力是比以东人更强也好，不管怎样，反正我就让你败。即使你拿了以色列十万的大军，加上你本国的军队比这个以东人更加强大也没有用，你去打吧，神一定让你败。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亚玛谢就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一百他连德的银子怎么样呢？”哇，太多钱了，一百他连德，哎，钱都付出去了呢。那现在叫我不要他们，那我损失是不是蛮大的哦？所以你看那亚玛谢的心哦，到底神说话算了就负责到底呢，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没有那么信心哦。神就说：“你不要跟他们去。”啊，你不要招募他们的军队去，你稳输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招募，你跟他们有分别的话，神是与你同在，征战的得胜在耶和华嘛。但是他会想到说，那一百他连德怎么办呢？神人就回答他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你是损失一百他连德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愿意遵守神的吩咐的话，神要赐给你更多。这是什么？应许。”是不是应许？神要赐给你更多。你好像损失一百他连德，但是神要赐给你更多，了解了没有？哇，只要你愿意分别的话，神要赐给你更多。于是亚玛谢就从那以法莲来的军兵把它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太重要了，分别就是不应该跟他们掺杂在一起啊，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他们指的是以色列这十万人，就非常的生气。怎么给我们？你虽然给我们钱，但是却不要我们跟你去作战，分明瞧不起我们啊！气愤愤的回家去了。其实这十万人就打犹大，就侵略他们的城池了。后来有些事是啊。好，那么亚玛谢真的分别了哈，去打以东，果然打胜仗，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圣经只用了一节。这么大一个战役只讲了一节，他说打败以东人，杀了他们一万人，取了这个地方，直到今日结束了。如果我们再去好好去看历代志下的话，你会发现啊，在历代志下的二十章十四节，他说亚玛谢、啊、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给带回来。希尔就是以东了、哦、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了、哦，这个希尔山嘛，希尔山指的就是以东、啊、以东原来意思是红的意思，红的意思、啊、好，这个亚玛谢打赢了以东人，又把以东人的这个神像带回以色列、带回这个犹大，来把这个神像当作神一样，在他的面前敬拜烧香。这件事大大惹神的愤怒。亚玛谢有没有经历神的带领？有啊，你虽然没有以色列十万大军跟你同去，神让你大大得胜，但是人得胜之后，他却怎么样？他却把那个神带回来，把假神带回来，假神真拜，却把真神撇在一边。哎，今天基督徒啊，好像也常常做这样子哈，真神假拜。外面的人是假神真拜，到底哪一种比较好？两者都不好，没有一个好，对不对？但是人家假神真拜拜得多真啊，你看他回教徒一天五次吧， 听到钟声响，朝着他们的圣地跪拜。管你在开车也好，不开车也好，车子可以全部停下来，然后跪下来。他们毯子一摆，就俯伏敬拜，全部虔诚，非常虔诚。叫你基督徒开车的时候祷告一下，很难哦。哎，不要说一天五次了，做个泄愤祷告，有时候真的很难。哎，我们拜的不是真神吗？真的，有时候这句话真的要刺激我们一下。你看看他们这样子，假神啊，你知道他假拜假神了、啊，当然他认为他是真神了、啊，对不对？假神真拜，他们真心在拜，他们禁食就禁食、欸，他们斋戒月，他斋戒月就这样禁食、欸，我们没有啊，是不是？啊，禁食，哎呦，想到肚子会怎样子？哎呀，禁食要比赛一下哦，耶稣四十天了，我要比耶稣多一天。哦，你这心态完全是不对。为什么要禁食？有人禁食为减肥啊，顺便减肥。禁食的目的干什么？专心啊。但是说真的，你禁食能专心吗？可以哦，感谢赞美主哦，那是超越境界的哦。禁食第一个，哎呦，肚子好饿，真的好饿、啊，尤其到第二天最饿，到第三天就有点过去了。哎，真的啊、哦，如果真的有禁食的话，刚开始很饿哎，为什么？肉体很软弱，禁食就是放下我们的肉体，专心的来仰望神。为了仰望神、亲近神，我愿意把我的肉体的需要放下来。我选择禁食，为了专心，为了专心。但是禁食不是什么事都没做哦，禁食两天做什么？没有啊，吃饭、睡觉、看韩剧啊，啊不不不吃饭了。哎，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就是忘了祷告。禁食是为什么？祷告，祷告亲近神。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不但祷告，而且要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可吃的，阿们。神的话不叫做灵粮吗？不叫玛拿吗？玛拿可不可以吃？可吃啊，他为什么不吃？你还记得耶稣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他讲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那有人根据这句话、我们就不要吃饭了、哦、我们就是读经就好。哎，你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哦。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那可是有没有靠？还是有，你还是要吃饭了、哦、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的话。可见如果吃饭跟神的话来比较，谁更重要？神的话，因为它是属灵的粮食，你要吃。但是我们活着也要吃饭 哦，没有叫你不吃饭，我只要读神的话我就可以长生不老，没有这个意思、哦、不是，乃是要你更专心。所以让你禁食的时候，你可以是神的话，你不要说我禁食连神的话我也禁掉了、哦、千万不要这么想。可以读神的话，它是你的灵粮，可以让你身体灵命活泼。祷告啊，禁食祷告啊。哎，怎么跟你们谈到这边来、哦、赶快拉回来啊。哎，我讲什么讲到这里来？哦，真神假拜，假神真拜啊。对，所以年轻人记得牢哦，老人家有这种毛病、啊、讲到最后哎，忘记了我讲到哪里了，记得帮老人家稍微拉回来、哦、好，我们再往下看、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么丰功伟绩遵行神的话，却这样子一节就把它结束掉了、哦、原来背后当这个亚玛谢征战得胜之后，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却忘记神，甚至把假神就带到南国以色列来，犹大来。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那耶户就是北国了、哦、以色列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哦、你要看那个我们的对照表、哦、好，亚玛谢就对着约阿斯说、啊、你来，我们两人相见于战场吧。吃定他人，为什么？因为南国强大嘛，而且才战胜以东人嘛，哇，这个时候士气最激昂嘛。反观这个北国，说真的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军力比较薄弱的地方，所以他就大声了，就是非常骄傲的哈、哦。这个就像他打，哎，我们来打战吧。 那么以色列王呢，就差遣这个使者去见犹大王，他就说啊，黎巴嫩的吉尼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哎，这什么意思啊？都是黎巴嫩就比较好解了哈，一个是吉尼，一个是香柏树，哪个高等？香柏树，那个吉尼在地上，这个不好的东西嘛。他说，黎巴嫩的吉尼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这就是说南国啊，这个不好的国嘛，很差的国，对不对？派遣一个使者来对这一个北国泱泱大国来宣战，说：“把你的女儿嫁给我为妻吧。”这叫不自量力嘛，高攀嘛，对不对？然后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就把吉尼给践踏了。这个在讽刺他说：“随随便便来了一只野兽，就把你践踏完了。”然后这个意思说要打就打吧，好，第四节他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呢？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你看他所讲的话，就是神要对这个犹大国亚玛谢所讲的话。十一节，亚玛谢不肯听这话，因为心里骄傲嘛，啊，心里骄傲，他自然就这样看低人嘛，对不对？这心中没有神嘛，他才会这个样子哈。因为他拜假神啊，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跟犹大王亚玛谢相见战场，就两国打起来了。犹大人就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哇，一大堆名字你就真的混掉，每次读也都混掉了，抓住最后一个，打败谁？打败亚玛谢啊，所以这个自高自大的他就打败了。虽然你的国势是比别人强，但是你却打败了。如果他们邻里比较敏锐，他就可以知道，哦，原来真善的得胜与否不在于我的能力有多强。他打败以东的时候，说真的他是比较弱的，所以他才要北国求助，对不对？十万嘛，结果他竟然能够打胜仗，这是因为他听神的话，跟以色列分别嘛，所以他打胜了。但是他骄傲，又把别神带回到以色列，这个南国犹大来。所以在对付一个比他弱小的以色列的时候，他竟然就打败仗，因为他偏离神嘛，所以神就管教他嘛，所以他打败，败得多惨，他不但自己被掳了，被抓了，同时呢，耶路撒冷城也被拆毁了。从以法莲门一直到直角到角门呐，共有400轴，这么长，城墙被拆毁。哇，城墙被拆毁，神容许他的圣城被拆毁，为什么？因为百姓偏离。神也容许他的圣殿被拆毁，为什么？人的心偏离神，圣殿也会被拆毁。有啊，你现在到圣地以色列去，有没有看到圣殿？没有啊。现在圣殿是什么？哦，清真寺啊，金顶的清真寺。一看，哇，那个城金色、金碧辉煌的，那就是圣殿的地方。现在盖了什么？清真寺。以色列敢不敢拆？当然不敢拆。一拆就怎么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来了。全世界的穆斯林就一定来了，那是非常严重一件事。但是会不会拆？有一天一定拆，一拆，马上哈米吉多顿就来了。启示录里面讲的世界大战一定会发生的，啊，我们的历史真的照圣经在走，啊，一定会的。那根据一些报道，以色列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重盖圣殿。祭司找到了，祭司袍有一种非常稀有的蓝色的染料，找到了，在地中海的一种瓜牛，瓜牛的一个腺体里面，蓝色染料，通通都找到了，连那个祭司的母红牛都找到了，通通都有。只要时机一来，用现在的建造技术，几个礼拜就可以把圣殿重新盖起来。为什么现在不盖？因为还没拆嘛。为什么不敢拆？ 世界大战嘛，所以要预备啊，预备一个敌基督出来啊。我们讲启示录去了，我们赶快拉回来啊。那个很精彩啊，来我们往下看啊。神容许他的圣城、圣殿被拆。简单讲，神都要离开的嘛，因为人不要神嘛，人要的是假神嘛。当人要假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可以离开，神选择离开。但神的荣耀离开，是不是代表神的就没有荣耀了？错了，神的荣耀依然存在。当人没有办法去这个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就彰显自己的荣耀。你还记得当以利两个儿子抬着约柜到前面去作战的事情吗？还记得吧？他们当时跟非利士人打战，不是打败了吗？打败了，祭司就抬约柜去，那些长老就 出这样的主意，神同在就可以打赢了。因为以前我们抬着约柜过约旦河，过约旦河打第一场仗，哪一场仗？耶利哥城，对不对？怎么打法？绕城，抬约柜绕城。哦，抬约柜有效，抬约柜就可以过约旦河，一趟下去水就分开了，太好了。抬约柜，哎，耶利哥城倒下来了，抬约柜有效。这个叫做属灵的经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曾经有一些属灵的经历？请问属灵的经历能不能代替真理？你注意没有？如果你看约柜过约旦河，如果你看耶利哥城倒塌，都是神先说话，是不是神先说话？神说的话是算话，神说的话就是一个应许，你照着应许去做，这个应许必要成就，对吧？所以神说，你抬约柜去绕吧，天绕一次，第七天绕七次，你照着做，城墙倒塌，你必然得胜。但是这个是个属灵经历，属灵的经历绝对不能带真理。那我们去绕仇敌吧，我们去绕清真寺，你去绕吧，我们就绕这个耶路撒冷的清真寺，我们就绕七圈，倒塌吧，大声呼喊，倒塌了没有？不会啊，为什么不会？神没有叫你这样说话，是吧？很多人现在就是把属灵的经历来代替真理，啊，我以前怎么经历神的，所以你也会怎样经历神，对不对？很危险，别人经历不一定成为你的经历，你过往经历也不一定成为你现在的经历，因为我们神是做什么事的神？心事啊，我们神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要把属灵的经历当作真理看。当然属灵的经历可以成为见证，可以来激励人，可以来带领人，帮助人到神的面前去，但是唯有真理，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阿们。所以城墙被拆了，又将耶和华殿里的王宫府库所有的金银器皿都拿了去。哇，这更彻底，更是羞辱，并且带人去做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一个这么弱的以色列国，竟然打赢了强盛的南国，就是因为人偏离神，因为亚玛谢这个做王的、做带领的人，他竟然领受神的恩典，他竟然是离开神，拜以东的神。这样的事情不但对亚玛谢来讲是一个警惕，是一个功课学习，对于北国也是一个学习啊。他说十五节，约押斯其余的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犹大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的列王诸王记上面哈。所以你看，这个约押斯北国，他也学到一些功课。哦，我这么弱可以打赢，那真的就是看到亚玛谢的光景。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看听别人见证，看别人从哪里得胜，从哪里失败跌倒，都可以学到功课。最重要，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谦卑一点，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功课。其实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所有的这个机遇啊，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功课。那我要告诉各位，如果神给我们一个功课，我们经历了却没有学到功课，那我告诉你，那功课还会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怎么样重一点。哎呀，你这么迟钝，我只好给你下一点猛药，让你这样经历更多。哎，经历更多好不好？好啊，代表神爱你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多不会多到你无法承受，了解意思吧？ 也许你现在很苦，但请注意，那还是有出路的。什么出路？学功课，回到神面前。啊，学到了，那个就会过去的，那个过去就成为你的祝福。阿们。好，我们再看啊、哦，这个十六节，约阿斯跟他列祖同岁，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啊，又出现一个耶罗波安，对不对？那我们经常会把他告诉我们，经常会告诉弟兄姊妹，就是有人就称他叫做耶罗波安二世，指的是他啊，不是第一个哈，第一个这个南北国刚分裂的时候，对不对？北王叫耶罗波安嘛，对不对？造金牛犊的，但他不是造金牛犊哈，哎，不是哈。他是拜金牛犊的、哦、叫耶罗波安二世来接位。好，再来我们看十七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了之后、啊、你可以看这样对照表了、哦、我们接着讲义、哦、犹大王约阿斯的亚玛谢儿子亚玛谢又活了十五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面、啊、第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哦、耶路撒冷人就有人背叛了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那个有人就是那臣子了，是什么人？他圣经没有写，就是那臣子就追杀亚玛谢啊，是不是跟他父亲就蛮像的哈、哦？他父亲约阿斯啊，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先正后歪，后来那臣子这样，也是杀了他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篡位？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看的亚玛谢，他儿子亚玛谢呢，也是有人背叛了他，他就开始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把他怎么杀了？把这个南国犹大的王把他杀了，跟他的父亲一模一样。人就用马把他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墓里面。犹大众民就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这个亚撒利亚又名叫什么？乌西亚。我们讲乌西亚，好像大家比较熟悉一点。乌西亚王是个好王，是一个国势很强的一个国，这个国王啊，带领这个犹大国进入一个蛮强盛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啊，而且他做王做的蛮久的哈、啊。好，这个亚撒利亚啊，乌西亚王啊，接续他父亲做王，那时他只有十六岁。亚玛谢跟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就收回。以拉他扔归犹大，又重新修理。好，这个南国讲完之后，就要开始讲到北国了哈，又跳到北国来了哈。他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四十一年。哎呀，以前的国王就是，如果他是好王，多做一点没问题，对不对？太好了，太平盛世。如果是不好的王呢？哇，那就。人民就很辛苦了、哦、他做王四十一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你读到这句话有没有发觉不太一样啊？可能这样就读过了、哦、前面我们每次在讲到以色列诸王的时候，都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的纳罪，是不是都讲纳罪？但是这边讲什么？你有没有发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什么一切罪？哎，用语不一样了，请注意、哦、我们读经有时候要仔细一点、哦、哎，前面话都一样，但是后面的纳罪改成什么一切罪、哦、不一样，谁比较严重？一切罪。哇，可见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所做的比以前的怎么样更恶啊？哦，所以你要注意那个用语哈、哦，前面都一样，好像我们有时候读经就晃过去的。那实际上以前讲的都是纳罪、纳罪、纳罪，每次都讲纳罪，那个罪。但是这边讲到说一切罪，可见这个罪更深了，代表耶罗波安二世所做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更恶的事情。更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见以色列别国真的已经往下坠，坠坠到最低点了啊！但是很奇怪的，下面那一句话就很特别了哈、哦。既然这么不好的一个耶路关二世，他说啊，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哎， 竟然神让他得胜耶，收回失地耶，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神借着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为什么神让耶罗伯安二世这么坏的一个王去收复失土呢？收复失土代表他征战得胜啊，好像是神的一个祝福。从这里可以看到，神是一个怜悯的神，而且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不是因为耶罗伯安二世好，不是，乃是神之前有应许，借着谁？先知的口，哈拿，约拿。那就像约拿这个先知你熟悉吧？他干了什么事？神叫他去亚述帝国尼尼微城传福音。尼尼微在北方，他去不去？他不去。你叫我往北，我不去，因为我知道将来亚述帝国是要来欺负，我们犹太人的，所以他不去，他是爱国，这个先知非常爱国，所以他就坐船往哪里去？他失去了，他失去西班牙，神叫他往北，他就往西去，听话吗？这是最不听话的先知。如果你去看这个约拿记、约拿书啊，你会觉得很好玩，这位先知所讲的预言。都没有实现，都都没有。他说神要灭尼尼微城，尼尼微城灭了没有？没有。他是真的，这位先知太特别了，他说预言通通没有实现。神家往北，他就往西去，结果船就遇海浪，对不对？人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对不对？一口鱼刚好就恰巧把他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了。不是把它咬碎吞到肚子里面去，咬碎就没戏了嘛，对不对？吞下去死了没有？那我们在想，肚子里面应该有很多消化液，一个先知在消化液里面为什么没有死？神保护嘛，神是要管教他，神不是要杀他嘛，对不对？吞得那么好，竟然没有被咬到，而且在鱼腹里面三天，他就悔改。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祷告悔改，神听到没有？那你要知道，约拿在鱼腹，神在哪里？神也在鱼腹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不然神怎么听到你祷告呢？你在哪里？神与你同在。你就想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被丢到火炉里面去？结果外面一看，不是三个人呢、啊？明明丢进三个，怎么当多一个？第四个人，那第四个人是谁？神，神容许苦难吧？火窑里面苦难嘛，而且那苦难怎么样？大的无比，进去稳死的。神容许他所爱的人在苦难里面没有问题，但在苦难里面，神与你怎么样同在？这是才最宝贵的。但是你们看到这三个朋友讲什么话？他说神一定会救我。后面讲了一个。急或不然，假如神没有救我，神还是爱我的，这叫生命，对不对？主啊，为你受苦，你就应该提拔我。急或不然，死就死吧，这叫生命。但是说真的，很多基督徒哦，在顺境的时候敬拜赞美神，在逆境的时候，生命就出来了。你里面。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你里面装的是金银宝贝，人家撞你一下，你出来就是金银宝贝，撞你但你不好受嘛，对不对？但是你的生命里面是金银宝贝，出来就金银宝贝，里面是牛奶，出来就什么牛奶嘛，对不对？没错吧？那如果更差的，里面是垃圾，出来就什么垃圾，所以被人撞你一下你就开始咒诅他，那不是叫垃圾吗？先生惹你一下，你就啪，什么？是金银财宝呢，还是牛奶呢，还是乐色呢？生命，是不是生命？当约拿在鱼腹悔改的时候，神就命大鱼把它吐出来，吐到哪里去？尼尼微城，你往西跑吧。神的计划永不改变，神的计划不会因人而改变，吐出来。那因为在鱼腹里面、哦、 三天三夜，说皮肤变白了，还是泡到消化液，一出来不得了。他怎么宣告？亚述人都听。他说：“如果你不悔改，神要毁灭这城。”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传，传不到半天，全城100多万人通通信主了。厉不厉害？他是传福音最有果效的先知之一，最心不甘情不愿的先知之一。他传福音的果效最好的，但是看到这样，心里又很生气。他就城里城外面，是不是在那等？等干什么？神毁灭这个城。结果全城人都悔改，连牛羊一起悔改。怎么悔改？禁食啊！从国王到平民百姓，通通禁食，连牛羊都不喂他，顺便禁食。结果约拿非常生气耶。我讲话不算话，我说神要灭这个城，竟然神不灭了。结果神怎么帮助他、管教他，让他长一个蓖麻树？哎呀，在外面呢等啊，很辛苦的，太阳一晒很辛苦的，长一个蓖麻树把它遮阴，哦，好舒服啊。结果神又派了一只小虫，小小的虫把这个蓖麻树怎样咬光了，他就开始骂神：神，你不是充满怜悯的吗？怎么让这个虫把蓖麻树咬死了？神跟他讲什么？连一个蓖麻树也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养的，他不过被一条虫把它吃了，你就开始为这个蓖麻树向我生气。亚述城里面呢，不会分左右手的有50000呢，不会分左右手代表小孩子啊，这么多人，我怎么不爱惜他呢？爱惜这样的人，悔改的人。一个人悔改，我都愿意来赦免他了，何况全城100多万人，我怎么不爱他们呢？神让约拿学到功课。说真的啦，罗马书那边讲说，神是什么？神是调度万事的，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他翻成比较白话，就是说神调度万有，为了成就爱他的人。你看这件事是不是在这里？神调度万事，他爱约拿，他也爱尼尼微人，对不对？全世界只有一种动物最不听神的话，谁？人。鱼听不听神的话？听。风雨听不听？听。哇，那鱼好听话，一吐就吐到哪里去？尼尼微，方向没有改变。蓖麻树听不听？你看过哪一个树今天种下去啪一天就长出来？树也听，虫听不听？那么小的虫怎么吃得下一棵蓖麻树呢？如果你去分析，不可能嘛，对不对？不可能，谁做的？神做的。神叫这些东西通通听话，我有一个不听话叫约拿，那就是你嘛。神叫往东你就往西嘛，对不对？神叫传福音我不要嘛，逃嘛，是不是？等等等等，神调度万有，这听话的万有，为了成就那个不听话的约拿，就是我们嘛。叫神样的人得益处，爱神人得益处。弟兄姊妹，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神的益处。神制造各种的环境都是让你得益处，即便你在风雨中，即便你在大雨的腹中，是不是要得益处？不要埋怨，而是要好好的跟神祷告，回到神面前。所以不是因为耶罗波安二世什么好，他一点都不好，坏得无比，比以前的还坏，但是神让他有恩典，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乃是因为神说过的话，神就做了。因为他是信实的神，神也让他看到约拿所讲的，而约拿说真的是一个违反神吩咐的一个先知啊，对不对？当然后来悔改了，是吧？神对一个悔改、愿意悔改的人，神都恩典给他。这个是在告诉这个北国的约阿斯啊，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你呀、 应该看到这个，虽然你这么坏，你远离了我，但是我让你收复失土，来成就那一个不听话的先知约拿所说的这个预言。所以你应该看到这个，你应该回转心意来。但是很可惜的，耶罗波安二世他并没有悔改啊。所以二十六节又特别的来提到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甚是艰苦，你看我们神这么的怜悯，虽然北国早就已经偏离，那个已经堕落到这种一种程度了，但是神依然是看见他们是这么的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他没有什么没有讲，没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已经到一种程度是枯干的。神看见他们这么困苦啊，同时也没有人帮助以色列。耶和华没有说要把以色列民从天下屠魔，乃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哦，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借着耶罗波安二世的手把那个师徒拿回来，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这么悖逆，但是神依然是爱他们。有空去读读何西阿书哈。啊，每次读何西阿书啊，我每次读就觉得神怎么这么爱以色列？何西阿怎么那么倒霉？做神的先知不好做哎，因为神要他去娶什么妓女哎，用钱把他赎回来啊，然后生了孩子，神都帮他取名字哎，取什么名字？取那个人不是我的子民啊。不是我的，你去看看那名字。我每次看到就说、啊、神啊，你怎么这么爱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真的，就像何西阿一样，去娶一个妓女回来。这个妓女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嘛，对不对？然后把她赎回来，爱她、疼她、照顾她，结果。这个妓女已经成为何西阿的太太，又更加跑了，还跑掉哎、欸！他跑掉之后还去恳求把他拉回来，这是在讲什么？讲神的爱。有时候神借着先知的生命在告诉我们那个神的爱。不管你多么的不好，老是跟人家跑，我还是要你回来。这不像以色列人吗？神是他唯一的爱人。他却去被爱别的神了、啊，你看到没有？去爱别的神，更加发生淫乱。但是神一次两次再把他这样拉回来，你还是我所爱的。虽然你生命这么差，我还是爱你一次两次。何西阿，每次我看到这个先知，我就说神啊，我不晓得有没有那个度量。如果神这样用我哦，我不晓得会不会得忧郁症，我不晓得能不能撑得下去。不过你也安心了，神知道我们的状况，他不会使我们承受那个超过我们能承受的苦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好去读何西阿书，很棒。那如果你文学程度好一点，可以去读读约伯记，那更是好。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耶罗波安奇异的事，凡他所行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跟先前的啊，等等，我们就看到十五章了哈。好，第十五章，他说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十七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的时候十六岁啊，刚刚有讲过了哈。他做王五十二年，哎，不错，他是好王，非常好。那但是我们往下看哈。他母亲的名字叫做耶可利亚，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太好了，他是个好王。但是后面讲什么？指示，哎呀天哪，怎么指示哈？这些人爱神非常的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很好，指示，哎呀，有一点点小缺点，什么缺点呢？求坛没有废去，百姓人在那里献祭烧香。你看神这一点一直过不去。如果这点过得去的话，神就不是神了，对不对？你就有掺杂了嘛，对不对？耶和华降灾与王，哎，这个不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好王吗？ 为什么神降灾给他，使他长大麻风？大麻风知道吧？在新约圣经很多大麻风的，现在也有大麻风啊。现在大麻风也很难治啊，在那个时候是绝症啊。大麻风的人要怎么样？要住在城外面啊，不可以跟人住在一起啊。看到有人来，他必须要披麻蒙灰啊，然后告诉大家：“我有大麻风，远离我吧，我是大麻风。”告诉大家远离，因为他是个传染病，是一个不洁的。啊，这个王竟然得了大麻风，为什么这么样一个管教呢？然后那你要看到历代志下，啊，经文我想大概也有给各位的样子哈。哦，没有哈，没有，那就麻烦你看一下啊，在历代志下26章，当时这个乌西亚王啊，就是这个亚他利亚，他说真的是国势非常强盛，所以人就骄傲了，他就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献祭烧香。哎，你会觉得不错啊，这个王很爱神啊，他可以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敬拜神，有什么不好？但请注意哈，献祭烧香是谁的工作？祭师的工作，不是君王。亚他利亚他是君王，你君王要做君王的事，君王的事是什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执行神的权柄。献祭烧香，神是要祭司来做的，他不是祭司，他就没有那个位分来献祭烧香，他就越过了神的一个规定，他去献祭烧香。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服侍神不能随便哦，做任何圣工不是那么随便哦，我要就可以哦，不是你要哦，而是你要明白那个法则，明白神的法则。你是君王的地位，那你就不能越过。哎呀，那今天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当然也是不能越过，但感谢主哈，因为耶稣是什么？他有三个职分，对不对？哪三个？他是君王、祭司、先知。那我们叫基督徒嘛？基督徒另外名字叫小基督嘛？他是大基督啊，没有大基督，就一个基督了哈。好，他既然是基督，我们是小基督；他是君王，我们是什么？小君王。那你不要忘了，君王是干什么的？你想要君王管理人的嘛？错了，不是哈。行神严重看为正的事情，对不对？执行神的权柄，对不对？耶稣讲得很清楚哦。服侍，你们当中大的要服侍小的，谁最大？君王最大。你们是君王嘛？小君王嘛？那你们要先做仆人嘛？是不是？所以不要比老师迟到，一字拍牌吧，哦，服侍嘛，这不叫服侍，很简单一个服侍嘛，是吧？大的服侍小，这叫君王。你是小君王，对不对？所以不要等人家来服侍你，你要主动去服侍人家。那你是不是祭司呢？是不是祭司？是啊，彼得讲得更清楚啊，你们叫做君尊的祭司，祭司是服侍神的，而且我们有尊贵的地位叫君尊啊，是服侍那君王尊贵的祭司。哎，那祭司是服侍神，那我们有没有在服侍神？有啊，服侍神啊，对不对？祷告嘛，为别人祷告嘛，你就是祭司。那你是先知吗？啊，不太像，我也没有什么神给我的话，我的话语稀少。那你话语稀少是你的问题啊，神的话语可不稀少啊，整本圣经都神的话语，你读了没有？你懂意思吧？当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用神的话语，你就要做一个先知的服事。哎，啊，你不要以为哎，就在教会祷告会里面有先知的服事，讲一些预言的那些先知，然后 不只有那个东西，那个服事而已。如果今天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人，我来释放神的话语，这就是先知的服事。哎，你心中有没有神的话语？有，但是有人用话语的时候伤人呐，啊。神的话语伤人很厉害的，啊，这个圣灵的宝剑哦，咔嚓，人就飘了哦。我跟你讲，真的，神的话语句句带有能力，太有能力了。法利赛人用的很好啊，对不对？ 他们用神的话语犀利啊，因为他们明白神的话，但是他们却没有爱心，没有爱心。所以神这个耶稣一直在讲法利赛人，对不对？假冒为善的人，对不对？那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这些我的门徒们，如果你的义没有胜过法利赛人的话，你不能进天国的。怎样胜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明白圣经，知道圣经很熟啊。第一个，你要明白圣经，再来你要胜过他，你要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嘛，是不是？今天有姊妹参加小组聚会迟到了，你就怪他，跟神约会不能迟到的。甚至有时候他没办法来聚会，你可能冠上一个字，不可停止聚会，你犯了第几戒啊？没有了，这个第几戒啊？当然没那么凶的小组长了哦。但如果人家是真的家里有事，我小孩生病发高烧，我没办法来，难道这句话就套上去吗？不可停止聚会，神的话，对不对？没有错。但是你要在爱心里面妥善的使用，否则啊，神的话伤人，因为这一句话他以后都不来教会，你相不相信？他觉得很苦啊，我就因为小孩子生病了，我没办法去，我也很苦，我也很想聚会，但小孩子生病了，发高烧了，我不能带他出门。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应该有责任来照顾他嘛，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嘛，是吧？但是如果小组长真的用这神的话，一句话就杀死他了，很可能哦，是吧？所以我们在使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谨慎，你要小心啊！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啊！这一个乌西亚王，他越过了神的界限，不应该烧香的，他去烧香，所以神让他长了大麻风，直到死的日子。他就住在别的宫里，因为他是王嘛，本来应该被赶到城外去，对不对？一天到晚看到人就喊我是不洁净，但是他是王嘛，只好住在别宫，特别为他建一个宫殿偏宫、哦、他的儿子约坛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也就他还在的时候，约坛就起来了、哦、好，这个约坛是好王，非常好的王、哦、我们来看一下亚撒利亚其他的事情，他所行都写在这个犹大列王记上面、哦、就是请自己看、哦、第八节，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么在撒玛利亚做王6个月，只做了6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效法他祖先这一个所做的，又是耶罗波安啊，是以色列现在罪的那个罪啊，其实北王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啊。好，第10节你就看了哈，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杀了他，篡了他的位。那从这里就看到耶户啊，耶户曾经这个做了神喜悦的事情，对不对？神是不是祝福他？你还记得祝福他几代吗？4代。那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讲义，你就可以数数看哦。你可以去看到耶户这个以色列哈、哦，以色列国那边耶户。好，第一代是约哈斯，他儿子约哈斯，再来是约阿斯，第二代耶罗波安2世，第三代到撒加利亚6个月被篡位，对不对？几代？4代。神的话语就是这么准确，神说了就一定会应验。因为神是什么样的神？信实的神。所以那个就应验了，被篡位的到这个撒加利亚就被篡位了。好，谁来篡他呢？沙龙篡他位，他只做了1个月而已。我们就跳到这个13节。好，犹大王乌西亚39年，他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那么在撒玛利亚只做了1个月。然后再来第14节，这个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然后又杀了沙龙篡他的位。哇，这个王只做了1个月，那连圣经都来不及说他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哦、没有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个罪， 还来不及写，为什么？太短了，一个月，这么短啊！可见他一样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那你再往下看哈、哦，这个时候米拿县对不对？好，米拿县在我们就直接跳了哈、哦，我觉得开始跳到二十三节。他说：“犹大王亚撒利亚五十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登基，比加辖就登基了哈、哦。好，登基做几年？做两年。二十四节说他行神眼中看为恶，哎，两年可以了，就这句话来得及讲了哈、哦。那个一个月太短了，来不及讲啊。好，又不离开尼巴的儿子罗耶罗伯安所使以色列行现在纳罪的纳罪啊。好，比加辖的将军就是利玛利的儿子叫比加啊，比加。”叛变了他，背叛了他，又把他给杀了，哇，又篡位了哈。好，再来我们就往下跳了，跳到三十节。乌西亚王儿子啊，约坦二十年，以拉的儿子和细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哎，你可以看到，好像一直在篡位哈。在短短的三十二年里面哈，从刚刚这个撒玛利亚啊，这个。这个谁啊？啊，撒加利亚哦，这个好多羊都已经混掉了。撒加利亚做王六个月，从那个时候一直算到以色列最后一个国王叫何西亚。这短短的三十二年里面，一共改换了四个朝代，都是篡位，六个君王啊，因为米拿县传给他儿子，对不对？啊、哦，还有另外一个王也是哈、哦，所以短短的三十二年里面换了四个朝代，六个王，你可以看到什么？这是一个政治非常混乱的时候。你有发觉他这个样子很像四世纪那个样子，非常的混乱。四世纪有一句话，对不对？他的 key verse 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不是个人任意而行？随便就篡位嘛，而且蛮容易篡的哦，乱成一团。为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何西亚，他就被亚述灭掉了哈、哦。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往前面看了哈、哦，十六节那个地方，米拿县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但常常发生政变。而且啊，他们对内非常的凶残，对外却非常的软弱。十六节你可以看到哈、哦，米拿县从德萨开始攻打这个提斐萨跟契奇士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拨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为他们没有给他开城门，多么残忍！对待自己人哦，这个是自己人哦，拨开孕妇的肚子干什么？绝种吗？杀掉，对不对？让他们以后没有军队啊，杀，对内残暴，非常非常残酷啊。十七节，他说：“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九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十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终身不离开尼巴儿子等等等等罪。”十九节，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米拿县就给他一千。他连德，刚刚一百他连德可以征十万军，对不对？一千他连德，哦，亚述帝国来攻打他们，他们对内是非常强暴，但是对外他却软绵绵的哈、哦。他说来攻打的时候，米拿县就给他钱吧，一千他连德，那不得了多少钱啊、哦？那么请这一个亚述王啊帮他建立国位，结果米拿县呢就像以色列一切大户啊，有钱的人勒索银子。每个人家也要出五十舍客勒的银子、啊、就给了亚述了哈、啊、等等等等等等，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败坏到一种程度，对内残暴，对外软弱，求人家、啊、被人家欺负，求人家，他们就忘记了原来以色列还有一位神，他们宁愿求人也不愿求神，远离神，然后国里面是一团混乱，不断的在争权夺利， 串来串去啊。好，那我们看看南国，基别国到何西亚就结束了啦，亚述就把它灭掉了哈。那么这一个，我们因为这个北国被亚述灭哈，它一共两次被掳哈。我们看第一次被掳，我们先看到二十九节，这是以色列第一次被掳，被亚述掳掉哈。在比加王的时候，以色列王比加，亚述王啊，这某某人就来夺取了以色列这些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这是第一次的被掳。第二次被掳，那就是灭国。亚述他们有一个特征，他们有亚述啊，去攻占一个地方，打赢了之后，就把它迁移，把这边人迁掉，然后再把别的地方的人迁到这个地方来。他们常常是做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后来犹大是南国，看到以色列北国，他不承认他们是兄弟，为什么？因为血统已经被这样混掉了，他们被移掉，然后呢，有留下一些又跟外面过来的什么混杂在一起，有没有？他们就称他叫做撒玛利亚，还记得撒玛利亚的妇人吗？然后你就知道，哦，这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当时以色列人哦，如果要北边去，要到加利利去啊，宁愿绕到约旦河东岸，再往北，然后再过约旦河西岸到加利利去。他不愿意从南直接上去，为什么？那因为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不洁净的地方，是混杂的地方。但是约书什么？他必须往这边去。那圣经写的意思，他必须往这里去，为什么？神爱世人，他去那边找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哇！所以你去看哦，你把旧约这个串到新约里面去看，哇！神的那个爱，人不要，神从来没有不要我们，没有。所以这一个被掳啊，两次被掳亚述啊。那我们看到南国啊。32节，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二年，乌西亚王登基的儿子约坦登基，登基的时候25岁，做王16年34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他父亲约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还是有缺点。非常的好，这个约坦曾经带领以色列有最后的一次复兴，国势非常强盛，非常的好，只是丘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献祭。约坛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他是修复了哈，因为前面不是被拆毁吗？他就在做修复的工作啊。好，约坛是个好王，非常非常的好，带领国家进入一个复兴里面去。但是很可惜，他的儿子亚哈斯，他却是一个南国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王。我们来往下看哈，16章，他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都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哎呀，你看他们效法大卫，他效法谁？以色列。哎呀，他如果效法他的父亲约坦也好啊，哦，那很棒啊。这个亚哈斯就效仿以色列。以色列王做什么事？拜金牛犊，还有拜亚哈，不是拜亚哈，是亚哈王当时拜巴利。我们往下看哦，他说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面前赶出外邦人所证可证的事，使他的儿子什么？金火。你知道什么叫金火吗？那是迦南人一种崇拜偶像的一种仪式，就是把这个偶像啊全身把它烧得火红，然后把长子哦，是长子，把它丢在偶像的怀抱里面活活烧死。你知道这叫金火。他这个亚哈斯做这一种事，当时迦南人因为使他的长子金火惹神愤怒，400年之后 神要以色列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神的审判来到，对不对？现在神的百姓南国啊的亚哈斯竟然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上、树下献祭烧香，把南国整个变成什么？拜偶像的地方。你看亚哈斯是不是太可恶了？这种程度，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继续来骂他。来，我们看，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这个时候，亚兰国亚兰的北边跟以色列联军就来攻打犹大。请注意哦，亚兰国这个时候已经国势没落了，已经很强，现在弱了。因为更北的地方有一个叫亚述帝国兴起来了，所以亚兰国就很弱了。那以色列国本来就很弱，一个弱加一个弱的，出来还是弱，来攻打亚哈斯南国。南国算还是稍微比较强一点点哦，结果他被围困了。被围困了，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其实很多地方都被占领了，虽然被围困却不能胜过他。为什么不能胜过他呢？因为神还在保护。因为不管你这个亚哈斯怎么烂，抱歉了，用这个字牧师不应该讲他烂，应该多怜悯一点。但是你有没有记住神一直有句话？因为大卫的缘故，他就不把这个灯火熄灭掉。神有没有这样应许大卫之约？所以虽然围困，但是没有让联军来胜过亚哈斯。虽然亚哈斯这么的那个字我不念了哈，他依然不能胜过他。当时其实神是要让这个亚哈斯赶快回转，给他机会哈。当时亚兰王利逊那么收回以拉，他归亚兰，然后等等等等，请自己看哈。好，亚哈斯呢，这个时候他竟然他遭受到两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围攻，他竟然不要神哦，他跑去求助亚述帝国。从那里看出他不要神啊？如果我们再看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是个时代的人，当时先知以赛亚呢就跟亚哈斯来见亚哈斯，那么来跟他讲了一句话，在你们讲义第二页哈，以赛亚书七章十到十四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啊，这个时候是以赛亚说的哈，然后神来晓谕亚哈斯说，你可以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一个预兆啊，或求显在深处，或显在求神显在高处，就是说你可以求任何求一个预兆。神要来帮助你，你要求的那个预兆，神要让它成就，好让你真知道神是保护你的。亚哈斯说什么？他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哇，好属灵，对不对？我不求这个兆头，因为我不试探神，给我感觉是非常的属灵。的确，我们不要试探神，但是他不求，并不是他敬畏神，他不求是因为他怎样？他根本不理神，他不要神，他不求神，他求什么？他求亚述。啊，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再看这个地方，你就非常清楚。神差遣先知以赛亚来对亚哈斯说：“你求个兆头吧，我要来帮助你，我要来拯救你，我要来帮助你脱离亚兰跟以色列的手。你只要求个兆头吧。”结果亚哈斯说：“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叫属灵的话，但是属灵的话却是一个借口。以赛亚就说哈，大卫家你们当听，大卫家大卫的后裔啊，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岂是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所以你不求好，主就给自己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非常有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哎，出自这里。那个兆头就是有个童女怀孕生子，那童女我们知道是谁了，对不对？谁？玛利亚。生出来的孩子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 今天虽然有两个王围困你，你在这样难处里面，神说给你一个兆头，这个兆头童女怀孕生子，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嘛，童女就是没有嫁先生的人，是个童女，完整的，没有出嫁的，没有跟任何男人有任何关系的女人，她还要生一个孩子，这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里面，神让她可能，那就是神做的。而且生出来的孩子，他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两王围困你又算什么呢？对不对？神来劝告亚哈斯，让他回心转意吧。神与你同在，神可以拯救你，但是亚哈斯说：“我不求，因为我不试探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哦。什么是真正属灵人？绝对不像亚哈斯。真正属灵人是赶快回到神的面前吧。好，结果呢？我们来看哈，亚哈就差遣使者就去见亚述王。啊，暗中差遣人去见亚述王，一方面讲说我不试探神，一方面又差遣人去找亚述王，跟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哇，屈膝啊，非常的谦卑啊，但是对神却非常刚硬。他却不到神的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神啊，我是你的儿子，求你拯救我。不是，他跑到亚述王的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人跟以色列王来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把耶和华殿跟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所有的金银都献给了亚述王。亚述王就应允他去攻打大马士革，就杀了利逊，把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就是亚兰呐，把亚兰王给灭了，把亚兰国就灭了，亚兰就没了哈。亚哈斯啊得胜了嘛，对不对？那亚述打赢了嘛，他就去见亚述王，跟他道谢啊。到哪里去呢？就到大马色。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亚兰原来亚兰地方，亚兰首都就大马色。去那边见这个亚述王，结果呢，在大马色看见有一座坛。那这个坛当然不是敬拜耶和华的啦，对不对？就敬拜大马色的神嘛，对不对？一个坛，看了之后说：“哇，这个坛不得了，太好了！我就把它的样式给画下来。”他就把它画下来，送到南国犹大去，让祭司啊乌利亚造他所画的，造一个坛，干什么？造坛干什么？来拜。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笑？这个大马色的坛拜的假神，他说这个在历代志里面，这个亚哈斯他说啊，这个神啊，这个大马士革的神，这个亚兰国的神打赢了我们，所以我要拜他，因为他打赢我们，所以我要拜他。这个理由是非常可笑的，对不对？所以他看到这座坛，觉得这坛太好了，哎，比我们圣殿的那个坛太好了，所以我就把它样子画下来 ，copy 一份，然后送给祭司，把它造一个一模一样。结果这个祭司非常听话，没有起来反对，他就造了一座一模一样的坛。结果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后，看到这座坛，就献祭、烧香、烧燔祭、素祭、奠祭、平安祭等等等等都做了。十四节又说，又把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跟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去。有人说不错嘛，没有把它毁掉，不过是把新坛取代旧坛，把旧坛放到北边去，啊，挪一挪而已。你看这个人背应到这种程度，拜别神，然后把神的定律通通改掉。铜镜坛、铜祭坛、铜坛，你还记得吗？铜坛是什么意思？祭坛是什么意思？ 献祭烧香的地方，这在新约里面预表是十字架。我们要到神面前，要透过十字架的救恩。铜代表什么？审判，代表我们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但是十字架却是一个救恩，是个恩典的。所以你看到十字架这个铜祭坛所预表的，它是一个恩典，也是代表它是一个公义的神。现在他把神的这一个定规全部改变，让人无法到圣殿里面来，让以这个南国犹大的百姓要进圣殿之前，却要经过偶像的坛。偶像的坛能不能使你得救？也就是说，他拿了另外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吗？他在传另外一个十字架。这个就是在新约时代，保罗每到个地方传完，建立教会，后面又来了一群人，说是从圣地耶路撒冷来的弟兄来传真正的福音。你们要信耶稣可以，请先行割礼，遵守摩西律法。你们要先变成犹太人，然后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割礼，有没有？有没有讲过割礼派？来传另外一个福音，来传另外一个基督，那一些都是假的，那些不能使你得救。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十字架，很抱歉，那个十字架不能让你得救。真的十字架几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个。所以亚哈斯就做了这件事情，把全国的百姓陷到更深的里面去。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祭司，把他记住哈，乌利亚，他竟然不像当时约阿斯，不像亚马谢，那一些臣子们看到王走偏了，他们一样遵循神的律法，把王废了，杀了，扶持他的孩子继续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乌利亚，王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很忠心，对不对？但忠心的对象错了，他忠于人却不忠于神。我想神一定会管教他的，所以圣经没有写到他的事情。再来你就继续往下看，我想很多你可以看，他不但移了坛，他说一个坛也好了，以后我就是拜耶和华，求耶和华，我就拿着铜祭坛，我拜别神我就不能拜那一个哈，多拜一个神也不错，这是一贯道的做法吗？五教合一嘛。哎，我拜耶稣我也拜啊，他也拜啊，然后我拜回教释迦摩，哎，这个阿拉我也拜啊，啊，释迦摩尼我也拜啊，一贯道不是这样吗？他什么都拜，五教合一嘛。这跟中国人，我们讲中国人，台湾人比较像啊，什么神都拜，土地公拜，城隍爷拜，关帝爷也拜，反正多拜一个，哎，多保佑嘛。但是拜了一大堆假神，对吧？所以他说，哎，那个坛啊，铜祭坛没有，我一个位置而已，我也拜啊，我求耶和华，我可以在那边求啊。再来看更过分的，他把铜牌拔下来，铜牌啊，铜牌里面放的就是。简单讲就洗涤棚啦，就是到神的面前祭司是要洗手的，那铜牌是全身要洁净的，他把它移掉放在地上，等等等等，最后他把圣殿废弃不用，关闭圣殿。所以亚哈斯做的比以色列比南国犹大诸王所做的还要过分，他拜巴利，他拜假神，连大马士的神他就抓回来拜，而把圣殿关起来，就是亚哈斯。这也是让南国越来越往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跪。你看他的父亲约坦带来复兴哦，他的祖父乌西亚也是带来复兴，但是却败在亚哈斯的手上啊。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哦，看到以色列诸王的时候，列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自我警惕，真的要自我警惕。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容让别的东西来取代神？ 那别的东西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偶像哦，有时候是你没有看见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凡是能取代神的都是偶像。你是不是爱你的工作胜于爱神？那你的工作就变成你的偶像哦。你是不是爱你的女朋友超过了神呢？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哦。你是不是爱你的孩子爱到一种程度，你的孩子变成你的神呢？要自我警惕。我们不是说不要爱我们的女朋友，不是说爱不要爱我们的这个家人，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你不要好好的工作，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他也没有把神，刚开始也没有把神废掉嘛，换个坛而已嘛，对不对？多拜一个神也不错嘛，但是那个神慢慢就超越你的神。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哦。所以箴言说啊，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而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诸王、南国诸王好像是越来越走到偏离你的地方，那主啊，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主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时候。主，我愿意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求你恢复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顺序的位置。主啊，我们再次欢迎你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继续开启我们的眼睛，来看，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让你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成为我们喜爱去做的事情。主啊，若我们有走差的，主啊，再一次用你温暖的宝贝把我们牵引回来，好让我们一生可以走在你的光明里面。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常常经历主你信实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